邹守志来到陈典史的家。咱们说了，两个人同住在齐亭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彼此是都认的，因此说话呢也不那么太拘束。邹守志啊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无非是哀求陈典史卖力气，早日侦破此案，替弟弟洗刷冤屈，使贼人早日正法。陈典史苦笑了一下，我邹大爷，你们都是这个心情，我也盼着是这样，不过有一定的难度啊。大爷，咱们是熟人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你是知道的。别说黄州府，就咱们拿齐亭来说，羁押的案子有多少，悬案有多少，我手下人手也不够用，有时候权力所限，我没那么大的能耐，故此这案子很难破，很难破的。就你们家二爷的事不用问，一个是外来的江洋大盗，做完案他跑了，哪儿抓去？大清国这么大的地面，他跑到哪儿一移民呢？三日两早晨能破得了案吗？再一个，有可能是本地的盗贼，肯定藏得很深很深，从他的作案手段来看极其残忍，手也黑心也毒辣呀，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无冤无恨的，为了点钱就下起毒手，简直不是人的，这都是杀人狂啊！肯定藏得十分隐秘，那一半时也很难破。不过大爷你放心，我是吃这碗饭的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哎呀，真是！邹守志把银票拿出来往前一递，我典史大人没别的说的，500两银子不多，聊表寸心，您拿去给弟兄们打点酒喝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希望卖点力气加把劲儿，我求之不得了，我弟弟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。陈天使一听500两，脑袋嗡了一声，眼睛都闪出亮光来了，一看真是500两。哎呀，心说我一年才挣2两银子，10年才挣20两，100年才挣200两，我能活多大岁数？这签子真动心，奔奔心烂蹦。但是头脑冷静下来一想，这钱不能收，这不是好收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收了人家的银票，就得破案。人家图什么？破不了案，怎么向苦主交代？再者一说，如果他翻了脸，跟上头一说，我这小小的误杀就得丢了，丢人现眼，我还得打官司，不行，犯不上，犯不上。他把银票往回一推，大爷，咱们用不着这个，我是吃国家俸禄的，吃皇粮的，我没说吗？剿匪治盗是我的责任，责无旁贷。你给我钱不给我钱，给我打酒喝不打酒喝，我也照样卖力气。自家人千万别这样，你看说的多好听。邹大爷一看非给他不可，俩人正在拉锯的功夫，帘笼一起，陈典史的老婆从里头出来了。他这老婆30多岁，还描眉打鬓，还挺美，虽然说半老徐娘，看出挺风流来，一眼盯着银票了，二话没说把银票就拿过来了。哦，500两，行。哎呀，邹大爷，来我们这吃饭吧，怎么样？我现在上街就去买菜，下厨给你做饭。邹守志明白了，这是送客，免我走，干脆顺坡下驴，银票他也不要了，站起身来一躬扫地，典史大人， 我拜托了，告辞告辞，我听您的好信儿。转身他走了。陈典史可急了，大爷，大爷留步，大爷，搜手指假装没听见，关上门走了。哎呀，陈典史一回头，指着媳妇儿的鼻子，你的天要命，什么钱呢？你就收。媳妇儿乐了，什么钱不是钱呢？什么钱买肉吃不香啊？哎，你真是个傻蛋！财神爷给你送钱来了，你不要，你装什么相啊？你趁什么呢？你、一年到头不就挣那么点银子吗？老娘跟着你，我喝西北风啊！哎呀，妇人之家头发长见识短啊，这银子不是好收的，你知道。他兄弟一家三口死了，还有个受重伤的家人，此案十分棘手啊！收了钱就得给人家破案，破不了案，人家能答应吗？这钱是好花的吗？真要破不了，我如何交代？到那时，他恼羞成怒，告我一状，这件事抖了出去，我得担责任，好也好，就得蹲监下狱，丢官罢职啊！这个严重的后果你想过没想过？把银票给我，我给他送去，无论如何不能收。瞧你那德行，哎呀，真是土地老金不折大功啊。我问你，你一年才挣二两多银子，你得挣多少年能挣这么多钱呢？那么我再说回来了，你保证就能破案吗？破不了案怎么的？你就往后推呗，今儿个推到下月十五，再推到二月初一，再推到八月十五，再推到五月初五，一点一点推呗。他能管姑子要孩子吗？再说他们家有那么多的钱，拿出这些也不费什么劲儿，你何必有那么认真呢？哎，这钱你不要，我要你。哎呀，怪不得都说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。你个财迷呀，早晚我倒霉，我倒到你身上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哎，快乐一时说一时，我正想做两套好衣服呢，这回啊有了钱嘞。你说这败家的女人把钱她给收下了，陈典史深知这钱要到她手，就好像一块肥肉进了老虎嘴里头了，掏都掏不出来，暗自叫苦啊！哎，他一琢磨，我就得认真给人家办事儿啊！一晚上觉他都没睡好，心里嘣嘣敲鼓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呐、啊！你说那贪官污吏心里能不敲鼓吗？到今天也是这样，反贪局的人要一来，检察院的人一来，那官简直脸都变绿色，那钱不是好花的，千万别贪污，这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，古往今来一个道理。第二天陈典史吃完了早饭到衙门，把差役们都找来了，沉着脸问，那件凶杀案几天了？回老爷，七天了。
啊，到
七天了还没破案，老爷去，慢说七天了，七十天也破不了，连点蛛丝马迹都找不着，让我们怎么破案？好好好好，我叫你们强调理由，你们肯定阳奉阴违，表面上答应，一转身你们去喝酒去了，衙门里头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？我给你们三天时间，破不了案，我要你们下半截。他要求的挺严厉。三天过去了，把十来个差役找上来一问，一无所获。陈典史把脸往下一抹的，打，每人揍十板子，每人挨了十板子，又给三天的时间，破不了，又挨了十板子，又给三天时间，依然破不了。加码了，每人揍二十板子，把这些人打得爹一声妈一声， 心里的骂陈编史的祖宗，心说这回你一反常态，你怎么这么认真？哦，明白了，邹老大给你花上钱了，你肯定有好处，比你个人的事你都认真呢。这邹守志实属不是东西，都恨透了邹守志。邹守志每次到衙门来打探消息，这帮被挨打的人都用白眼相加，一见邹守志都玩这个劲儿，能不恨他？邹守志每次来都白来啊，回到家里他近似发疯，摔盆摔碗，骂丫鬟骂仆人，无处撒气去，简直精神都要分裂了。心说我花了这么多钱到现在一无所获，难道我兄弟的案子冤沉海底了吗？这怎么办呢？我哎呦，气死我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喝酒，一醉解千愁。您还真别说，这天这正喝酒，喝的迷迷糊糊，趴到桌上就睡着了。就在睡梦之中，听着门一响，他抬头一看，他兄弟邹守成从外边进来，满身是血呀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守成，兄弟哭了，大哥呀，你依赖这帮人破案是不可能的。那兄弟你说怎么办呢？哥哥都疯了，该花的钱我也花了，他就是破不了，你给我出个主意。别着急，我听说了，最近青田大老爷于成龙就要到齐平了，你千万替我伸冤，别忘了去找于大人，只有找他才能报仇雪恨呢。哥呀，兄弟你说是喂，醒了，哎呀，天还没亮呢，吓得邹守志一身冷汗，上哪儿找兄弟？哦，做了个梦，哎，他说什么？来个大老爷叫于成龙，这名我好像听说过，睡不着觉了。第二天到街上一了解情况，别人说是啊，宦官的。黄州府来个铁面无私的包文正，包公在世，姓于，叫于成龙，从四川河州调来的，专管捕盗抓贼。这回有冤枉的人得以伸冤，哟，这真的！哎呦，激动的他睡不着了，就盼着于成龙啊，盼哪盼哪，哎，真盼来了，故此他才拦轿伸冤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见着于成龙，他一边哭一边说，把案发的前后经过如实都讲了。于成龙静静的听着，陈典史在旁边也听着，不过陈典史更多的想什么呢？想他的心事。我的个娘哎，我邹守志，你要是个人，你可别抖了那500两银子的事儿。这一位铁面无私啊，你要嘴角一歪呗，我可就完了。他说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邹守志能那么干事吗？不能。说完了之后，于成龙说，邹守志你放心，本官替你做主，一定及早破案，回家听候消息吧。哎哎，是是是，邹守志这回放了心了，心里头比较轻松，转身回家了。于成龙又问问陈典史，关于此案株连什么人没有？回大人，衙门里头关押的几个人，为什么？都是什么人？他是这么回事，大人荣禀，因为卑职啊，脑袋也疼，想要及早破获此案。我把案情做了分析，一可能是在这路过的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杀人越货，做了案子远走高飞了。一个呢，肯定是本地的知情人，知道老邹家有钱，因此做了这个案子。如果是本地人做的案子，那么他一定藏得很深很深， 所以想把它挖出来也不那么容易。另外呢，三死一伤，死的是死了，死人嘴里没招对，受伤的呢叫二肠子，是他们家的一个家人。哎呀，那伤可也够重的，卑职也审问过，他提供的线索微乎其微，所以我叫他回家去养伤去了。那么他挨了一刀，这二肠子人事不醒了，那屋里的受罪的那几个人，也就是那几个死者，那受了酷刑啊，不用问。那几个贼手段极其残忍，割乳飞行拷打，不定怎么折磨这姓邹的，要的是金银财宝，不仅能打的遍体是伤，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那伤我验过都无数啊。那人受老了罪了，您说人要受罪能不吵吵能不喊吗？想控制也控制不住。结果一问四邻都说谁也没听见声，您说怪不怪？夜深人静，邻居听不着，别人能听见吗？因此我对他们产生了怀疑，连问几次他们不说实话，我把他们全逮捕了，现在投入大牢。我也审问过，也揍了他们一顿板子，现在一无所获，人还在监狱里头压着，活脱。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，你有什么证据随便打人压人？我怀疑不知怎么破案。哦，就这么破案吗？你要冤枉了好人怎样交代？把人给我带来。是是是，抓了八个都是邻居，你说挨着老邹家住倒霉不倒霉？一个个都受过重刑啊，一瘸一扁带到花厅全都跪下。大人，于成龙问了问名姓，又问了问经过，让他们提供线索。这些人直摇脑袋，大人，我们果然没听着声儿，我们睡得太死了，求大人开恩。好吧，把他们的刑具去掉，一律释放，回家了。这帮人好像没听清楚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人，你让你们回家，走吧走吧。哎呦，这回听清了，众人是千恩万谢呀。刚走到门口，于成龙把他们叫住了，回来。大老爷怎么了？你们听着，有什么线索及时到衙门来报案，听见没有？是是是是，把他们都放了，没有外人了。于成龙对陈典史说：“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？你哦，为了破案，你就冤枉好人吗？方才我看了，这些人忠厚老实，连整话都说不明白，岂是作案之人？你介绍了，作案的人心黑手狠，胆子特大。”这几个人哪个像？你这不胡来吗？就翻回来说，这里边有凶手，他就不承认，你拿不出证据，你能给他定罪吗？是是是，大人说的对，大人说的对，不如把他们释放了，派人暗中盯梢。只有这样才能查到蛛丝马迹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大人一说，我茅塞顿开。你可以回去了，此案要抓紧破获。明白明白。陈典史一溜烟回家了。老婆没在家，他把箱子柜全打开，把那500两银子的银票拿出来，心说谢天谢地，他还没兑现呢。揣着银票找邹老大去了，把门砸开，见着邹守志，把银票退回去了。我大爷，我说不要不要，你甩袖子就走了，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？我是朝廷的官员，我能知法犯法吗？大爷，这您的钱给您如数拿回来了，我谢谢您了。 边石大人，我说过了，给弟兄们打口酒喝嘛。不，我们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。我只求大爷你这件事别往外张扬就行了，要让余的人知道，你我都不方便。哦，为的这个，哈，陈年师走了，你这心呐，给他痛快呀！心说人呐，别做犯法的事儿，做了犯法的事儿，心就悬起来了。这多好，无债一身轻，当个能那个能，他乐着回家了。可他走了，于成龙睡不着了。于成龙一琢磨，这个案子蹊跷的很。作案的人如此残忍，不像是江洋大盗。江洋大盗在这一走一过，他怎么知道戏底呢？他为什么就抢走老二不抢走老大呢？这有钱人多的是，肯定有隐情。我就从这入手，一定破获此案，杀他几个盗贼，严肃法纪，让老百姓也能安定。估计我白来了，巡抚大人交代的清楚，让我剿匪治道，就从此案开始。到了第二天了，他把陈连石带着仵作知情人勘察现场，到邹守成他们家，这都有官人在这守着，知道今天于青天勘察现场，更在这认真守把着了。大家往两旁一闪，于成龙没急于进院，倒背着双手站在大门外看了看，心说真漂亮的宅院，这就是有钱的人家，清堂瓦舍，那围墙没有两丈高也差不多，赶上小城墙了。看来本宅的主人用心良苦，也怕遇上贼盗啊！这么高的墙，要想翻进去，谈何容易？到了后墙外地方，后墙更高，两丈多，这就更上不去了。他叫人搬来梯子。于成龙上了梯子，边石一看，老爷你别摔着，老爷你有什么事您吩咐一声。于成龙没理他，爬在墙头上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，要不说你得细心，没有，证明不是翻墙而入，那么这盗贼是从什么地方进的邹二的家？